今年就是在辉瑞讲堂要跟大家一起来研讨导师一本很普通，就是很普遍大家能够接受的著作啊，《佛法概论》。那大家假如有读过应顺导师的著作呢，一定有听过福严精舍和辉瑞讲堂啊，所以辉瑞讲堂这里，也是应顺导师所创办，所以导师的到场呢，那来一起研讨导师的一些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假如能够在这当中能够好好研讨导师的思想，还有他的行仪，那对于老人家期待我们实践佛法的一个方向，那就会比较明了啊，而不是一而穿而啊这样子。那这一次，那《佛法概论》也是以一年为期啊，就从现在今天是第一堂课啊。那通常第一堂课呢，都是人会比较多啦啊。啊，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就零零落落了啊。那我们也是为期一年，明年6月份哈，就是会圆满这一部书啊。这一部书，那主要呢，《佛法概论》呢，导师跟我们介绍是《阿含经》的主要的思想哈。待会我们就会看到《阿含经》最主要的思想。那假如上学年大家有来上课的话，我们是讨论印度佛教史嘛哈。那在整个我们世尊传下来的整个佛法来看的话，印度佛教史来看的话，那《阿含经》是最早期结集的一个圣典之一，所以《阿含经》的思想，导师在这本书里面呢，自序呢就有点出说，佛法的根本教义呢，那在《阿含经》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一个说明啊，所以那个《佛法概论》呢，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呢，普遍会被接受呢，也是因为导师阐扬呢，就是根本世尊的一个精神所在啊，所以在这本书里头总共分成有20章，好，20章，那我预计看看这学期能不能讲前面10章，不行的话也是到第9，那下学年的话就把后面的全部要讲完，所以我会陆续把讲义呢，就是挂在网络上，大家如果时间允许，可以事先预习，那或许研讨起来会更加的深入哈。好，大家有拿到讲义吧？那在上课之前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一班就是要选一个班长，选一位班长，因为每一年的班长呢都不同啊。班长的工作就是帮师傅就是弄这个水呀，就是这样而已啦。还有什么？关灯。哦，擦黑板哈，就是事后呢，课程过后擦黑板这样，就这样子而已啦哈。这个工作没有薪水的咯，发薪的哈，看看有没有同学自愿的，我们先选一位自愿当班长。但前提你要发愿要停一年呐、你不要停了，第二次就不来了。那我每一堂课都要选一位班长这样哈、好，那大家慢慢想啊哈、待会我下课再跟大家确定看看是哪一位。如果没有的话呢，那我私底下再去看看，拜托一些同学这样啊。好，我们时间很有限哈、我们来看第一页哈、讲义第一页。就《佛法概论》的自序啊，自序就是导师自己写这本书的一个起源哈，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会出现呢？最主要就是导师原本在介绍《阿含经》的过程里面呢，并没有预定呢要把它出成书，但是呢，讲过后啊，在民国33年在大陆的时候啊，有一个 研究学院叫做北培汉藏教理学院。那导师在那里为同学们讲阿含经啊，总共有13讲。13讲大概是我们半年的次数而已呢，13讲。我们像这个学期哈，总共也是有13次上课，啊，所以13讲哦，就讲了，很大部分的内容啊，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同学们的程度也很好哈，导师讲都讲很直接的内容哈。那因为这个讲稿有发表出来，所以啊也有整理出来，慢慢呢，那就是有人鼓励啦，得到很多人同情，所以导师就把它集成书。那前后再补了一些篇章呢，那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佛法概论》啊这本书。那这一本书，你看导师从就是整理的时候呢，是从就是改写成书的篇章呢，是在民国38年，就是秩序呢是写在民国38年，就是我们现在是98年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秩序呢，这篇秩序导师写了60年，相差60年了。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我现在自己读起来哈，还是觉得有一些东西蛮难的这样哈，所以还是很值得我们探讨哈，虽然很久了哈，时间很久，但是历久弥新。那我们来看注脚一的地方，导师呢有讲他怎么样，就是整理这一部《佛法概论》哈，他是用什么角度来诠释《阿含经》啊？那我们看注脚一的第六行哈。这部书依阿含经啊，除了依阿含经呢，就是依龙树所觉了的阿含深意来说明三法印，就是意识相应。那又补进了龙树所说的菩萨道，就二道五菩提。所以，在我刚学佛的时候，我在读《佛法概论》，然后之后呢，也听了好多次不同的老师在介绍《佛法概论》。其中有一些老师呢就有透露说，导师的佛法概论呢，虽然在秩序里面说他是讲阿含经，实际上假如你读过整本书，你会发现佛法概论里头有不少的菩萨的思想，菩萨道的东西啊。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完整了解导师其他的著作的话，那会觉得说导师的阿含不是很纯。我有听过人家这样子讲啊，就是导师在解释阿含哈，他参入了龙树菩萨的一些大乘的东西进来。那实际上其实如果按照注脚一这里来看的话，导师只是认为说在龙树的论著里面呢，他觉着阿含的深意呢有一些是声闻的论点所忽略的，或者说没有看到的阿含经。那龙树菩萨所觉发的，那导师觉得非常可贵，所以他在纳入了这个解释阿含的部分啊，所以这里面并没有损了阿含经的一个可贵的精神啊。这一点我想了解龙树菩萨的思想的人啊，就不会有这样的误会啊。那总共有20章，我们来看讲义的最上面啊。讲稿呢总共有13讲，除去了第一讲，那之后呢就修补成9章，就是现在的第3章到第12章，注脚二的地方我有列出来。那其中第7章就谈到行为的价值与生命，这个就是谈业力观，这个就是第7章。那为了要成书，所以导师呢又补了前面2章啊，就是第1章就是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内容啊，就是三宝的内容啊，第2章就是教法的内容。那最后呢，就是为了要说明学佛者前身不等的行证，所以呢又再写了8章啊，就是注脚5的地方。那注脚5这里哈，就是之前在做注脚的时候呢漏了一章啦， 啊，所以大家假如你去算的话，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哈，注脚五，注脚五的八章哈，前面应该还要加一个第十三章了，第十三啊，这个是我漏掉的哈，那请大家可以补上去，注脚五，第十三章中道泛论啊。中道泛论，然后呢接下去第十四章一直到第二十章，就是导师后来重写，为了要出书、哦、重写。那这二十章我们来看一下续明法师怎么样归纳，说虽然是分成二十章，但是它有一些次第可言、哦、所以我们看第一页注脚第六、哦、最后一段最后一个注脚，那虚明法师有写了一篇文章。虚明法师呢是应顺导师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学生啊，但是呢四十多岁呢就往生了，在印度往生啊，所以去印度的人呢、啊、身体要健康一点啊。那所以虚明法师他读导师的佛法概论呢，他写了这样子的一个归纳哈、啊，就是第一章是总论三宝，第二章总论教法哈。啊，那其他的就是分别为净行果。那前面的十章，那虚明法师归纳为净、哦、就是学佛者所应该信解的事理、哦、就是净，就是这个净呢就是对象啦、哦、就是理净的意思、哦、就是我们学佛者所应该要 理解的那个事理、哦、行呢就是我们实践的方法、哦、那有浅深次第、哦、就是挂虎二、啊、就是第十三章到第十九章，那最后呢就是果净行果、啊、最后挂虎三果就是最后一章、啊、谈不同的行见得到不同的结果、啊、所以佛法概论它如果按照虚明法师的这个说明来看的话呢，非常完整的有介绍我们一个初学者应该要了解的是哪一些、啊、方面。那第二呢就是初学者了解佛法过后怎么去实践，那实践过后呢会让我们证到什么果位、哦、会得到什么结果都非常清楚、哦、所以有一些人尤其、我听了不少法友跟我们分享、哦、他说有一些人在讲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讲佛法的人哈，本身就是除了我们要讲课的内容之外呢，如果一个非常尽职的老师呢，他还要去读相关的著作，不能只是 解读这本书。为什么呢？比如说注脚一的地方是在导师的别的著作里面呢看到的，然后呢补充在佛法概论这个注脚里面，所以假如我们只是看佛法概论的话，或许有一些相关的东西我们就会忽略、哦、所以在一些人的研究当中呢，总觉得说如果真正能够指引一个初学者从了解佛法过后，然后让他慢慢知道自己该从何做起、哦、然后自己修到什么境地自己也很清楚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学佛起来就不会觉得非常的只有理论没有实践、哦、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一起来努力吧、哦、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标题、哦、就是宣讲阿含经的根本立场、哦、那应顺导师呢首先就是从实相意味大小意解的观点来了解阿含经。好，请大家看第二页，那这个角度呢，导师用这个角度来看阿含经呢，主要还是受了龙树菩萨的一个启发哈。那龙树菩萨有一部论叫中观论哈，叫中论，那里头呢有谈到说化现的地方啊，佛法的如实相就是真实相，佛法的真实相没有所谓的大小大乘小乘，只能从行愿中去分别。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法的真理呢它只有一个，不管是你心量大也好你心量小也好学的都没关系，但是只要你契入了这个真理的话，它是没有分别可言， 真理本身没有大小之分啊，那有大小之分是人的那个心量啊，就是悲怨啊啊，所以有一些人呢，那以为说，哎，佛法里面有分大跟小，所以呢，有一些经典是小乘的，所以我不需要去看，我看大乘呢就可以包含它了。实际上，如果按照导师的说明，不应该这样啊。佛法本身，如果按照最究竟的真实来看的话呢，是差异不大啊，那都是在行愿当中呢有分这样子的区别，南北藏也一样啊。那假如说我们南北藏的佛教的领袖坐在一起讨论佛法的时候，那所讨论的真理啊，最究竟的真实，既然有高下之分的话，那我觉得佛陀说法可能会有偏心，对不对啊？实际上不是嘛，佛陀没有偏心，不管你是什么根基的，佛都跟你讲是地缘起中道，对不对啊？那只是说我们体验过后，有一些人觉得说，哎，我自己能够解脱，随分随力的去帮助别人就好。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觉得说，哎，虽然我不是修得很好，但是呢，我在边做的过程里面，我也可以去帮助人家。所以两种的心态这样子一分开久了呢，就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啦。啊，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哈，会形成两种不同的风格啊。好，我们来看第二标题，应该从超越大小的立场来解读三乘共依的阿含经啊。所以阿含经是什么叫阿含？假如大家没有接触过这一部经的话呢，会觉得这个名字好特别哈，为什么叫阿含啊？它的巴利文叫阿伽玛啊，阿伽玛，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传来的圣典啊，它是音译词啦，阿含，但是中文的解释呢叫做传来的圣典。什么叫传来的圣典？就是从佛陀时代一直传到现在啊，叫传来的圣典。那这些传来的圣典为什么要形容它为阿含经呢？就是它保留了佛陀最原始的面貌了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会非常的喜欢读阿含经啊。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段呢，在中国阿含经被人家说是小乘的经啊，但是后来慢慢有一些古德，像导师啊，还有很多人呢、啊，慢慢就觉得说，阿含经其实是世尊根本的教法，并不是小乘的经典而已啊。那这一点的话，导师一直在强调。我们来看一下划线的地方啊。阿含经的经义呢，是不能照着偏执者啊，偏执者就是有所偏见的人。那偏见有分成两类啊。第一个呢，就是否认大乘的小乘行人啊。第二呢，有偏执什么呢？就是离开小乘的大乘行人。这两种人啊，有落入某种的偏执。那假如阿含经义以这种心态来解读的话，或许那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从佛法意味啊，佛法意味呢，就是如实相，没有所谓大小的意思啊。佛法一味，同一个原味啊，它没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哈，就只有同一味啊。什么味呢？就是解脱味啊。佛法原本是没有所谓大小之分啊，大家同证的如实相都一样啊。大小，所以阿含经呢，要从佛法一味大小一节的观点去观察那。虽然是阿含经讲声闻的佛法比较多，但是呢，菩萨的慈悲也可以从中发现啊。所以大小义解，大家有看到义解这两个字吗？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的经文，他说佛法意味啊，就是世尊根本的教法，同样的经文，但是呢，每个人读啊，引起的发心啊，会有所不同的哦。你看有一些人认为说，哎，人生就是有生老病死，那有些人说啊，既然人生都有生老病死，所以呢，我何必那么辛苦去赚钱呢、啊、赚了也是要生老病死嘛，对不对？那在家也不用怎么样嘛，反正 啊，就是尽了力啊，养大他们就算了啦，这个就是有这样的心态。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听到生老病死，他觉得说，我自己有生老病死都觉得那么难过，那别人也会有生老病死嘛？众生也是有生老病死嘛？那他现在连知都不知道有生老病死的话，那我先知道了，佛陀跟我们讲，我们知道，那我可以先去告诉。去弘扬佛法，告诉人家，人生即是有生老病死，我们要赶快修行来解脱。那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呢，虽然是生老病死这个道理，这个经文，但是每个人的体会就有所不同了。有一些人从这些经文里面可以解读到有菩萨的这种气氛，那有一些呢，就变成纯粹是为了自己而已。所以在导师的著作里面非常非常多有这样子的经文，阿含经的经文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很清楚，你有读过导师的书，第一个比如说大家有听过一个偈颂叫假使有世间正见增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有听过吗？就是阿含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偈颂啊，他说假如这个世间有正见的人，有世间正见的人，那他虽然是只有世间正见，不过呢足以让他流转生死百千生啊，他都不会堕落三恶趣，不会堕落三恶道，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都不会堕落到。那言下之意呢，就是假如我们具备这种世间正见，那虽然我坐禅念佛都不是做得很好，但是这种正见啊足够让我们就是一生再一生的呢在这个善道里面继续修学佛法，而不至于让我们去堕落恶道。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正见啊，它是相对的就很重要。那你再光是看阿含经，这个正见呢它讲到这里就没有了。所以导师在佛法成佛之道里面讲，这种最基本的正见让我们不会堕落恶道的，你知道是什么证件吗？啊，成佛之道啊，成佛之道有出现这个寄送哦。它是这个证件是要具备什么，然后能够让它不堕落而去。比如说我问大家了哈，你们一定有听过的，就是我希望下辈子或者下下辈子都不要去做恶鬼、地狱恶鬼畜生，请问我要实践什么佛法？啊，十善法，还有呢，布施、持戒、禅定，还有呢，修八正道，还有吗？能想的全部都讲出来了，一定有一个中了吗？啊，发菩提心啊，还有呢？那你们成佛之道好像又还给我们了哦，又还给师父了，你们要回去再听一遍哈。导师在成佛之道的五身供法有引了这个偈颂，就是说有正见的人，有世间正见的人，他不会堕落而去。那导师讲一个条件，就是五戒啊，至少要有五戒就能够保住人生啊，持五戒。那当然五戒我们假如能够做的可以，那导师说那当然你进一步要做十善法、十善道啊。所以在成佛之道的要求里面呢，导师的要求呢，就是以阿含经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只要我们有持戒、持五戒啊，修十善，就可以生生世世不堕落恶趣的啊，这个是基本的条件。那当然，导师在别的著作里面呢，引到这个偈颂的时候，导师就说，我们生生世世不堕落恶道，不是因为我要来人间享福啊，对不对？还是说，哎， 我太喜欢我的太太了，所以我们相约生生世世来人间。那你的生生世世跟我们佛陀讲的导师讲的生生世世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哈、哦，嗯，所以导师就认为说，我们假如能够发愿成就这样子的正见，而且百千生不堕入恶趣，继续在人间修行，那是很能够实践我们远大的这个愿望，就是菩萨道。因为菩萨就是要在这个人间度化众生，才能够累积成佛的资粮嘛，对不对？那假如我们不小心堕落到恶道，受苦都还来不及，怎么能够救度众生，对不对？啊，所以生生世世不堕落恶趣，再来人间是要继续行我们的菩萨道。所以你看到、哦、同样是一个寄送，它可以是保住人生的一个要求而已。但是导师在其他的著作解读啊，导师说，假如有了这样子的世间正见，我们不是更有力量来实践我们的菩萨道吗？我们不怕堕落啦，我们可以慢慢的做啊，啊，今生能做多少就多少，但是我赶快学好这个佛法的正见，下辈子再继续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啦，啊，或是觉得说，哎，自己学的不是很好啊，那这种慢慢的呢，会让自己有一些气馁啦。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我们上个月不是有88水灾啊，我有一点点感触啦，只是因为太多杂事，而且最近想休息一下，所以我没有把它写出来。有很多东西想写，就是比如说我在知道这些灾难的时候啊，有一些人，你同样的消息哦，有一些人听到的这个消息哦，他会立刻就想说，哎，我能不能去看看这些灾民，去看看这些地方啊，因为电视报道的好像就是天摇地动嘛，啊，那我们有没有那种心说，哎，去跟灾民去体会一下他们的苦难？那有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过后呢，他说啊，反正我去了也是没有作用啊，我只是我把自己的能力啊能够布施出去，那让慈济啦，让其他团体呢去救助他们也可以啊。那当然，有更多的都是，哦，新闻这样啊，南部有这样的灾难啊，哦，那工业不可思议啦，哈，这样，嗯，啊，接下来啊，隔两天他就忘了，我自己虽然我们不是什么有神通的人呐，哈，或者是修行非常好的人，但是我自己觉得说，我们修学佛法哈。当我们听到或者是看到电视有这样子的灾难的时候，而且是我们的同胞，有没有？还不是说在国外哦，自己的同胞，而且我们都是说我们是在行菩萨道，要利益众生啊。那不晓得我们的这一些理论哈、啊，是要什么时候才可让我们愿意去把它表达出来？啊，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我们学佛的人有时候比起一些在大家有看过骑脚踏车那些传教士吗？有吗？我们搞不好一个寺庙的人比不起人家一个人这样子的传教的精神，比不起啊。所以当然有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这样子的身份，出家人的身份，有时候是比较碍于这个形象，有一些地方不能去，但是很多我们学佛的人，假如连这一些世间的苦啊都不能够引起自己的一些同情心或者是慈悲心悲悯心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佛法的教徒啊应该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啊，那否则的话呢，真的经常都有人来跟我们 讨论啊，说我们佛法的理论很高，但是实践的呢实在是太差了。当然相对的话，我也有看到一面啊，就是等待人家来救的啦。他自己不会说，哎，我现在还没有饿哦，还没有饿得很严重，还没有灾难得很严重，我也可以去帮忙救，也有一些也不会啊。所以人的心是非常的复杂啊。那我们假如能够在佛法里面学到一些，那自己能力所及，或者是我们尽了一份心力，但至少心里面的这一些，就是这一些事实的一些，让自己反省到这一些可贵的经验呢、啊，不要忘失啊、哦，千万不要忘失。好，我们来继续看底下的内容哈、哦。看标题哈、哦，假如我说标题的话呢，就是那一些有框框起来的，就叫标题啊。刮胡二，吃透大小苦乐两边的全心方便啊。那导师说，深深觉得初期佛法的时代是因性啊。初期佛法就是指释迦佛的那个时代的佛法，或者佛灭不久啊，那个时期。那这个时期呢，世尊在世的时候有时代的适应性，不能充分表达释迦世尊的真谛。那后来大乘应运而起的时候带来的新方便，那有它独到的一个长处啊。那时代的适应性呢，意思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有讲二谛，一个叫世俗谛，一个叫圣义谛。圣义谛的东西就是刚刚如上面所讲的佛法的如实相，真实相就是所谓的圣义谛。那时代的适应性呢，就是世俗谛。那什么叫世俗谛，什么叫时代的适应性呢？就是它这一种时代的适应性，有时候它不能够完全的讲出它内心里面所体会到的真理，因为众生的根基还没有那个因缘啊，能够完全的了解跟掌握啊、哦，这么早跟他讲呢，只是让他产生退却，或者是啊、不敢接受啊、哦，所以有时候佛陀啊，或者是其他的大德都会，就是每会有抉择啊，每个时代适应的佛法啊、哦，那所以导师认为说，在阿含经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佛陀几乎所度化的众那些圣者呢，都是二乘圣者比较多哦，占了90多%啊、哦，都是二乘圣者。那菩萨道呢是比较少的啊、哦，比较少。那反而到后来的大乘经才比较多啊、哦，就是菩萨道的东西比较多啊、哦。那大乘佛法的这一些方便呢，那导师是引了《法华经》。它的用语呢叫做义方便，有看到吗？那个义哈，义性的义啊，义方便。什么是义方便呢？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十，啊，注脚第十。导师在其他的著作里面哈，有一本叫做《佛在人间》，请看注脚十的第四行。大乘兴起的义方便，按照经典上说，就是修塔庙、供养庄严具啊、礼佛、念佛、赞佛，这种就是大乘的义方便啊。那这一些在圣文佛法里面是比较少的。那大乘的义方便是以佛为中心而修礼拜、供养、忏悔、回向、劝请啊。那倒数第四行。大乘重于人间的积极的救济，又发展为适应一般民众的宗教情绪啊。所以呢，倒数第三行，导师说，先用方便善巧教导众生，培福长养信心，充满庄严喜乐的情绪啊，不像声闻佛教那样重智慧、淡泊清苦啊。所以菩萨道的义方便呢、啊，他就说，有时候为了众生啊，有时候还是要跟他， 跟他嘻嘻哈哈一下啦，啊，否则众生呢下次就不来了，这样啊，嗯。所以假如说我们要做一个大乘的菩萨的修行人啊，那个包容心跟那个智慧啊，它是要有非常高高的一个提升，否则自己很容易呢就在这一些情绪当中啊，啊，那很容易就会迷失自己啊。那这个是适应时代性的每一个时代的佛法啊。好，我们来看本文啊，最后一行。佛法流行人间，不能没有方便适应，但是不是刻舟求剑啊，停滞于古代啊，就是一成不变啊。那释迦时代的宗教，印度宗教有两大类，一个就是沙门，一个是婆罗门。那沙门的话呢，沙门就是修行者啦，按照印度来讲的话就修行者，出家的修行者叫沙门。那所以佛教的修行者叫沙门，那印度当时的外道很多苦行啊，也是叫做沙门。所以我们的声闻佛法啊，早期的声闻弟子呢，大部分都是以这样的根性为主啊，所以我们现在的出家的这一种形象啊，也是以这一些苦行为他的一个形象保留啊。那菩萨法呢，是主要适应以乐行啊，就是像婆罗门根性，婆罗门就是这些祭祀祭拜的师啊，祭拜师就是那些做祭神的啦。啊，他的任务就是祭神的、祭拜的，那所以呢，他是比较乐行比较多啊。那这个是跟菩萨道的、跟菩萨的风格有一点像啊。所以，假如说我们喜欢就是淡泊寡欲的人呢，他的性格如果是非常淡泊、非常寡欲的话，他很能够适应住山修行啊。如果说他的个性呢是非常好动，那希望很怕听不到人的声音的话哈，那这种人你不要让他住山哦，他会很多联想，你知道吗？他听到那个鸟叫声啊，哈，虫叫声啊，他都觉得很多鬼在旁边。但是如果是喜欢静的人呢，他就喜欢这一些。所以我们学习佛法，虽然说导师也大概分成这两类，实际上我们每一种众生在修行过程里面，这一些根性的分别啊，都有它的意义存在。假如我们知道我们是比较喜欢那一种，就是物质对我们来讲是不会，我们不会受物质的影响，我们非常喜欢这一种精神的提升，就是淡泊寡欲。那你假如学习佛法，你跟到那些师父呢，就是这样子淡泊寡欲的话，少欲知足的，你很快就会响应啊。那如果说你是喜欢就是比较热闹啊，比较做布施啊这些，那可能你接触的那些善知识啊，就会偏向于这一边啊。嗯，那各有优缺点啊，但是都是佛教的一类啊，都可以学到佛法的精神。好，我们来看第三抉择啊，抉择贯通跟洗练修行流传中的佛法啊，希望取得适应当代时机的新方便。那有很多方便流传到现在已经变成障碍啊，但是佛法没有方便又很难度化众生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台湾很多佛教啊，不是台湾很多佛教，就是台湾的佛教有一些啊，为了适应现在当代的方便呢，那就是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一些新意的招法。我们讲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古代坐禅就是坐禅啊，你知道吗？坐禅就是 meditation， 就叫坐禅。在阿含经你看到止观就是坐禅，没有什么的啦，因为佛陀就是坐禅，你看这个像是不是坐禅像，对不对？这个就叫坐禅啊。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禅字用得很广了，用到什么呢？叫茶禅，倒茶有茶禅， 然后插花呢也可以说有什么蚕，总之很多、哦、他把那个蚕用到非常多的地方。当然这种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啊，你要让一些啊这一些非常安逸的人 啊你要他 meditation 打坐，他第二天就不来了。那你又跟他讲说我们喝茶也可以修禅，哇，他就你刚好引发到他的兴趣，因为他喜欢泡茶，那很快呢你可以吸引他来学佛、哦、当然我们最终、哦、吸引进来寺庙学习佛法听闻佛法过后要跟他讲真实的，如果这样倒茶就可以那个练习到禅法的话、哦、那我们佛陀啊就不用这样整天在那边 meditation 所以其实还是差异蛮大的。为什么？因为禅、哦、修止观它有一些条件啊，就是它要用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啊来修的，眼耳鼻舌身都不能，我们假如是眼耳鼻舌身的话都不能够入定，一定要意，眼耳鼻舌身意，那个意啊就是我们的心，要靠着这个心才能够入定。那假如说我的手在动倒水，你是身嘛，眼耳鼻舌身那个身的动作啊，那你是很难，你有这个前五识的话都很难、哦、一定要第六、哦、意识才有办法。所以这一些就是我们了解佛法的道理过后，那这一些方便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佛法的基础，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什么料了啦，不用人家讲的。那你有这样的佛法的基础、哦、你就可以分辨了，这些就叫做意方便、啊、但是你不能说它 一无是处哦，它可以度化很多喜欢喝茶的人也是蛮好的啦、哦、只是说要引他入圣道这个部分还是要有一点力量、哦、要用一点力量、啊嗯、好，我们来看划线的地方。我从这样的立场来讲阿含经、哦、不是看作小乘，也不是看作原始、哦、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希望刺透两边，让佛法在这人生正道上发扬出来、哦、那为什么导师说着重于旧有的觉发、哦、就是经典本身阿含经它就是阿含经，它就经文就是如此、哦、但是导师还是呢从这些佛陀传下来的这些经文啊，哈，佛陀时代传下来的经文，它里面所蕴含的一些被人家忽略的一些菩萨的精神啊等等，那导师希望呢从这些经文里面啊觉发，让我们看到其实阿含经本身除了在谈声闻法之外，也蛮多在隐含阐述菩萨法的精神啊。那我们慢慢看到后面的内容大家就会很清楚了、啊、所以为了避免一般人误会 阿含经是小乘、啊、所以改这本书的书名为佛法概论、啊、好，第三，以体现正法的见地来读此书、啊、我们直接看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佛法是理智德行的宗教，是以身心度行为主，达到深奥与究竟。为什么说佛法是理智的宗教呢？因为我们一般说人就是由理智跟情感所组成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佛法不是情感的宗教，它是理智的宗教呢？因为情感是很虚幻的、哦、情感啊情绪啊是很虚幻很不真实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再难过的景象啊，再欢再太再高兴的景象，过了一段时间哦，你就会淡忘，就会没有了。所以那种情绪啊，佛法讲说那个不是很真实的情绪，这种情感啊要以智慧来引导，才是佛法所讲的理智的宗教、啊、所以理智的宗教呢，它不是，它当然不是无情啊，但是它是非常的理智，而不会有任何的情感在里头、啊、那从来都称为佛法，近代才称为佛学、啊、所以我们来上佛学班实际上也是学习佛法、啊、不是什么学问、啊、划线的地方，佛法的本质 它不是抽象的概念啊，绝不是以说明为目的啊。所以成语都有一句说说食不饱，对不对啊？所以佛法假如只是说我们看看书了解过后这个就是佛法的话，那很多知识分子他本身就是不得了的大师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因为他们研究佛学也是研究得很厉害啊。那佛法的正解啊，正确的理解呢，绝对不会离开信仰还有持戒可以成就啊。所以法为佛法的根本问题，信解行证不外乎学佛者倾向于法，体现于法的实践啊。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正确的了解佛法，要完完全全的了解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佛法的教理，要完全的掌握它的精神，那我们要有对三宝要有一定的信，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行为要跟佛法相应，那如此的话不断的内外这样子不断的交涉跟调整过后啊，那到久一段时间熏习久了，那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思想才会慢慢导入于吻合佛法里面的一个规则，否则的话呢，这些理解离开信心也不愿意持戒的话，那这一些佛法的理解啊是只有理论啊，没有真实啊。好，最后发现的地方，本论虽然是说明为主哈，可是佛法我们是以佛法学习佛法为主啊，那仍旧称为佛法概论，保持佛法的根本的立场啊。嗯，好，所以这本书就叫佛法概论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